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16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高官指拜登多方牵线，金正恩从来唔复，要求库默辞职呼声不断，拜登首次回应。美杜克大学超过180人染疫，本科生隔离至21日。佛州迈亚密海滩周末人潮聚集，过百人被捕。缅甸星期日反政府抗议，超过39人死亡。流亡港人发起2021香港约章，为香港抗争发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路透社星期六由一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获得资料，拜登政府暗中作出多番努力推动同北韩的外交活动，由2月中旬开始就通过多种渠道同北韩政府取得联络，包括同位于纽约的北韩联合国代表团联系。该名官员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回应。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对川普的北韩政策进行全面审查，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完成。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在公开场合对北韩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外界观察，在平壤坚持他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情况底下，拜登如何处理美国北韩关系将会引发全球关注。下星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将会访问亚洲，和日本与及南韩的外长和防长分别展开2+2对话，预计如何应对北韩的核武器将会是话题之一。在竞选期间提到北韩的时候，拜登说金正恩是一个暴徒，并且表示除非金正恩在同意削减核能力的前提下才会和他会面。而金正恩就反驳拜登，并且说北韩会令拜登付出代价。星期日，拜登首次就纽约州长库默的丑闻置评，他拒绝呼吁库默应该辞职，并且说他想等对库默进行调查的结果。拜登向记者表示，我认为调查正在进行，我们应该看到他带来什么。库默面临至少7名女性的性骚扰和不当行为指控，以及另外90人的职场虐待谴责。他还涉嫌将9000名染疫患者送入纽约养老院，随后瞒报养老院的疫情死亡人数，并且因此受到 FBI 调查以及纽约州议会的弹劾。上星期，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兰·布兰德和纽约州的大多数民主党议会代表以及众议院 AOC 等诸多民主党人都要求库默辞职。而在之前，纽约市长白思豪亦都曾经对库默发表批评，并且说他应该考虑辞职。现年63岁的库默已经离婚，他在3月12日重申他不会辞职的讲法，并且说政客在调查完成之前对他辞职的呼吁是鲁莽的。星期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拒绝要求库默辞职，并且向 ABC 表示库默应该接受调查，确定他是不是可以有效执政。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名校杜克大学宣布，由于学生参加招募会而导致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该校向所有本科生发出隔离令，由3月13日晚起生效。杜克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所有本科生将会被迫留在原地，至少要等到3月21日。对于那些公然或者屡次违反隔离令的人，可能会被停学或者被学校开除。在过去一个星期内，杜克大学报告了超过180名学生的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 另外仲有200名学生可能已经同染疫的人士接触过，因此被勒令检疫。该校在声明中说，今次疫情主要是由参加招募聚会的学生引发的。杜克大学表示，所有课程将会转为遥距课程，居住在校园内的学生必须始终留在自己的房间或者公寓里面，除了外出用膳或者出于健康与及安全原因之外。而校园外的学生除了参加 COVID-19 测试、看医生或者领取食物之外，不可以在校园内逗留。杜克大学表示，将会在下星期四更新政策。这个周末，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市出现春季度假的大量人群聚集，大约有100人被捕，两名警察受伤。警方在推特上说，迈阿密海滩的警察在星期六晚逮捕了30人，而星期五晚的骚乱导致两名警察受轻伤，并且被送院治疗。另一则推文就说，星期五晚上的骚乱事件涉及一大群乱七八糟的人聚集，他们使用了胡椒弹驱散了聚集的人群。据 CBS 报道，迈阿密海滩警察局长克里克莱门茨说，星期五晚所发生的事是在某段时间一大班人聚集在一起，有人走入人群之中开始向空中掟钱，导致有更多的人群聚集，警察进入人群之中逮捕了杀钱的人。迈阿密海滩市政府发言人维罗尼卡佩西星期日向 CNN 表示，这个周末大约有100人被拘捕，其中一些人因为携带武器和毒品而被捕。佛罗里达州是一个受欢迎的春季度假目的地，其中一些海滩已经有人满之患。今年春季来迈阿密海滩度假的人群比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要多很多，而家官员都担心旅客的增加会加剧中共病毒的传播。3月14日成为缅甸反政府抗议以来最血腥的一日，至少有39人丧生，多间工厂被人纵火，其中包括中资工厂，导致多名中国员工受伤。据路透社报道，一个权益组织表示，星期日在缅甸仰光北部市镇内达雅的工业区，几间中资工厂被纵火，安全部队开枪杀死至少22名抗议者。政治反援助协会 AAPP 表示，另外有16名抗议者在其他地方被杀，还有一名警察丧生。中共大使馆说，在内达雅的制衣厂受到不明身份袭击者的纵火和袭击，一些中国工人受伤，并且有工人被困。当地媒体说，安全部队在工业区向抗议者开火。政治反援助协会表示，自从2月份缅甸反政府抗议以来，总共有126人死亡。针对中资工厂被焚烧，中共使馆说情况非常严重，要求缅甸采取进一步措施制止暴力。而中共大使馆的面书页面受到缅甸民的负面评论轰炸。在缅甸民众看来，中共支持已经上台的缅甸军政府。自从缅甸军方政变以来，该国的反中共情绪高涨。反军方政变的人士表示，和西方国家的谴责相比，北京对谴责保持沉默。星期日，8名流亡港人举行网络记者会，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大批异见人士被迫逃亡海外。香港本土的国际连结受制于严刑峻法，海外离散社群承担更大义务责任，为香港抗争发声，因此决定发起2021香港约章，呼吁离散港人参与联署，抵抗强权，共同守护民主自由价值。2021香港约章的发起人有正在流亡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许志峰、梁仲恒，以及民主派人士张坤阳、黄台阳、梁继平、邝仲晴、周永康。他们在面书上发表了一篇致香港人的文章，文章表示希望凝聚离散港人的信念和力量，透过2021香港约章来向仍然在香港抵抗强权的朋友以及国际社会盟友展现港人价值和意志，并且藉此重申身处海外的我们定必会同一众港人手足共赴光复之路。文章还说，港外港人必须继续守护香港价值，争取国际社会对民主运动的认同与及支持。 并且以求同存异的合作理念向前迈进。在2021香港约章里面，还就香港、中国和国际方面提出了几大诉求。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洛杉矶港人中领馆前抗议，要求中共释放47港人。库扎纳离任后首次打破沉默，谈中东和平契机。布林肯称台湾是国家，美国对冲基金大鳄力挺。大陆北方12省市燃沙尘暴，北京漫天黄沙。涉九大罪，新疆政法委前副书记戴光辉被审查。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全国人大上个礼拜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草案，强推爱国者治港原则，被抨击进一步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引发新一波国际谴责。星期日，加州洛杉矶港人在中领馆前高举声援47位香港民主人士的旗帜抗议，要求中共释放他们，并呼吁国际关注中共利用防疫之名剥削香港人权。一位参与活动的华人林先生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共所谓的爱国定义是什么，可能只要是违反中共利益就是不爱国。林先生曾为了反送中走上香港街头游行，亦都曾到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他表示，我从未被警察盘问，亦都没有留下记录，但却发现自己被陌生人跟踪，电话被监听，哪一个都不知道在国安法下哪一日这一些会成为我的案底。他认为中共正步步地将他们非法安装的行为合法制度化，公然地玩弄法律，令到很多香港人同自己一样不得不移民逃离中共暴政。前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扎纳自今年初离开白宫之后，星期日首次发表公开言论，撰写了一篇关于中东和平契机的专栏文章。库扎纳在星期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中东地区机遇将至》的评论文章，文中认为拜登政府如果不以川普政府在该地区取得的成功为基础，那将会是一个错误。库扎纳写道，消灭 ISIS 哈利法国并带来六项和平协议，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摩洛哥和科索沃之间，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协议，改变了模式。库扎纳是二月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四名川普政府官员之一，他们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四项正常化协议谈判中发挥了作用。库扎纳写道，作为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守护者，沙特阿拉伯在打击极端主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大大地降低了美国遭受攻击的风险，并为当今的新伙伴关系开创了环境。在川普先生离任前的最终协议中，他促使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结束了双方的外交冲突，亦恢复了对抗伊朗的重要联盟。国务卿布林肯近日称呼台湾是一个国家，美国知名对冲基金大鳄海曼资本创办人卡尔巴斯亦出声力挺。卡尔巴斯星期六在推文上分享了台湾英文新闻报道，该报道提及布林肯10号出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赞扬台湾是强健民主政体和科技重镇，而且是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国家。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10号出席国会听证会，韩裔共和党籍众议员金影玉针对台海局势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伙伴，美国应支持台湾在国际组织上占有一席之地。对此，布林肯亦都表示认同，并称台湾拥有强健的民主体制，亦有非常强大的科技力量，亦都是一个能够对世界有所贡献的国家，而非只有对自身人民，特别是当前疫情期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布林肯使用了 country 一词来到定义台湾，让不少外媒都以布林肯称呼台湾是国家为标题进行报道。总统拜登在竞选期间与竞选后都曾表示， 上任后第一年将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外界正是关注台湾方面能否获邀参与。在中共两会前，北京市一直阴霾不散，14号仍然是重度污染的天气。星期一北京市又出现沙尘暴，根据大陆气象台星期一8点发布的沙尘暴预警升级，北方12省市出现大规模黄沙。从14号到15号早晨，北京、河北北部、新疆南疆盆地西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及山西北部等地出现扬沙和浮尘，部分地区出现沙尘暴。除了北京外，中国北方其他11省市都出现沙尘天气，部分地区沙尘暴天气严重。大陆中央气象台说，这个是近10年来大陆遭遇最强最广的一次沙尘暴袭击。然而在大陆微博热搜榜却没有关于北京或其他省市的沙尘暴情况，仅有内蒙古包头因沙尘紧急停课以及蒙古各特大沙尘暴等情况的报道。有网民说，今日一场沙尘暴入侵北京北方多地，漫天黄沙，空气中浸满了土味。亦都有民众表示，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今日集体穿越了18年前在北京第一次感受沙尘暴，现在历历在目。3月14号，中共新疆党委政法委前副书记戴光辉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审查调查并被伤害，中共官方通报措辞严厉，戴光辉被指控9项罪名。中共官方通报指，戴光辉长期与不法商人勾结，对抗审查，转移引匿赃款，与他人串供，超标准配备，使用公车，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和下属提供的旅游活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礼品、礼金，多占福利分房，还向多家企业摊派费用和套取公款。另外，戴光辉还被指控生活奢靡，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当权力当成发家致富的摇钱树，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戴光辉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公职。现年58岁的戴光辉在新疆公安系统工作长达30年，去年6月以落马的新疆大员律智和卢尔·巴克力的下属，在新疆官场侵任近40年的女老虎，新疆政府前党组成员副主席任华亦都被调查。
下面是香港新闻。海外港人发起2021香港约章，呼吁共同抵抗强权。47人复核保释，高院再批出3人，公民党谭文豪、郭家麒被拒。请听详尽新闻内容。8名现正流亡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在3月14号举行网络记者会，发起2021香港约章，提出海外港人抗争方向，呼吁团结港人声音，共同抵抗中共强权。他们包括罗冠聪、张坤若、周永康、许志峰、梁继平、邝仲晴、黄台仰以及梁仲恒。2021香港约章在开端回顾香港民主运动历史，指出由1980年代起，港人一直争取民主制度，然而中共一党专政本质不变，经过屡次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后，一国两制已名存实亡。约章旨在凝聚港人国际战线的力量，团结海外港人社群，为抗争做准备。发起人张坤阳会上介绍，因受到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所启发，所以他们选择以约章的方式来记载香港时代声音。约章内容分为4部分：离散港人信念、香港篇、中国篇，最后是国际篇。罗冠聪表示，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难有抗争行动，海外离散港人更有责任发声，得到国际关注。如果其他海外港人认同约章价值，亦可参与联署。然而签署对象主要是身在香港以外的人， 因为虽然约章签署系统有加密，但居住香港的港人签署可能会面对一定风险。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港府律政司对11名被告获准保释提出复核。3月13号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继续处理复核，区议员郑达雄、彭卓琪和柯耀林获准保释，但公民党谭文豪和郭家麒就被拒绝，两人需还押至5月31号再应讯。郭家麒保释被拒，他的太太在庭外举起两张郭家麒以中英文写给香港人的纸牌，中文是给香港人不离不弃，砥砺前行，常存盼望，加油，英文是 Dear Hong Kongers, You never walk alone at all。谭文豪开设的茶餐厅3月14号晚在社交网站上载一段谭文豪2月28号去警署报到前的录音。谭文豪在录音中表示，大家不用担心我，我会好好适应场内的生活，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茶餐厅，我可以好快出来送外卖给大家。至于郑达雄、彭卓琪及柯耀林被法官驳回律政司的复核，被扣押两个礼拜后获准以10万现金及100万人事担保，三人必须遵守宵禁令，不可以在传统或电子平台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及行为，不可以参与或协助任何选举，不可以联络外国官员或议员，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及定时到警署报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德州检察长将用一切法律途径阻拜登激进政策。福西表示，美国社会将很快恢复正常。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决议案，川普是最伟大总统之一。丹佛等地遭暴风雪袭击，超过2000航班取消。新华社退出加拿大国会记者协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德州总检察长肯·帕克斯顿上星期六在 Fox 新闻发表文章，阐述德州和其他州应该如何站出来，以捍卫法治，遏制拜登政府损害美国人民的激进政策。帕克斯顿表示，鉴于目前国会两院均由民主党以微弱多数控制，各州有责任行使其宪法权力，对联邦行政部门进行必要的制衡。帕克斯顿说，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曾经表示，保留给各州的权力将扩展到所有事务，这个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州的内部秩序、改善和繁荣。帕克斯顿说，他很自豪为德州带路，为极左的民主党人向我们强加的危险激进政策提供必要的制衡。帕克斯顿于2015年开始担任德州总检察长，他一直站在捍卫宪法权利和选举诚信的最前端，并站在对抗左派激进政策的堡垒上。帕克斯顿说，这些政策伤害了德州。帕克斯顿在文章中列举拜登政府的激进政策，他说拜登在上任后几日内就签署一连串的行政命令，试图削弱川普总统的法令和政策。其中最恶劣的命令是国土安全部在2021年1月21号的一份备忘录中规定暂停驱逐大多数非法外国人，包括那些在美国犯罪的外国人。帕克斯顿表示，在国土安全部备忘录发布两日后，他的办公室对拜登政府提起诉讼，要求立即停止危险和非法的冻结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帕克斯顿说，拜登政府的这一行动单止完全放弃了执行联邦法律的义务，且会危及拥有全国最大南部边境地区的德州。帕克斯顿说，在提出该诉讼后，德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同意我们的意见，发布了一项临时限制令，
阻止拜登政府執行暂停驱逐非法移民的命令。而家法院已经无限期延长这一限制令，而且在全国有效。帕克斯顿说，这个是法治、国家安全和德州公民安全的重大胜利，而且我们不会就此止步。美国正在加快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步伐，上个星期六一日内疫苗接种量创落300万剂新高。白宫首席疫情顾问福西星期日在接受新闻谈话节目采访时说，他相信美国将在5月底前获得足够剂量疫苗，令任何想要注射疫苗的美国人都可以如愿。总统拜登上个星期说，从5月1号开始，所有成年人单只是老年人都应该有资格接种疫苗。拜登还预测，一些家庭可能会聚集在一起参加小型的独立日庆祝活动。福西告知 Fox 周日新闻节目，我认为有关7月4号的预测是相当合理的，但是福西同时警告，冠状病毒大流行在美国仍然是一个危险因素。在过去一个星期，新病例的数量似乎稳定在每日5万或6万例。福西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理由是随着欧洲官员放松对冠状病毒的限制，病例出现了新的增长。福西说，我们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尽可能多接种疫苗。他说，随着美国开始更多的社区卫生中心进行疫苗接种，越来越多的药店亦开始进行疫苗注射，疫苗接种的增长速度可以保持甚至提高。美国一些州的州长已经开始允许企业恢复正常运营，并告诉本州居民知，他们在公共场合不再需要戴口罩。对此，福西告知 Fox 新闻，现在绝对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总有可能出现反弹。福西坚持认为，放松口罩命令和社交距离准则是一种风险和潜在的危险。福西表示，疾控中心 CDC 将继续监测新感染者的数量和疫苗接种速度，以确定是否可以谨慎取消防疫限制。阿拉巴马州共和党执行委员会在2月27号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该执行委员会成员前州议员胡珀上星期六在海湖庄园的一次聚会向前总统川普赠送这份表彰好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称赞川普总统在48个月内取得的成就，比拜登担任参议员和副总统48年中取得的成就重要多。帕告知 Fox 新闻，该决议是赞扬川普的伟大之处，以及川普如何令美国再次变得伟大。我希望其他州也可以效仿我们这种做法。在2020年川普竞选活动期间，胡珀曾经担任阿拉巴马州联合主席，并于2020年在川普竞选团队的财务委员会入职。珀表示，甚至可以说川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统。胡珀说，川普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列根总统当选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当时认为没人可以与列根总统相比美，但是随后出来一位川普，在我看来，川普不单止是伟大的总统之一，更加是我们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该决议案赞川普是美国共和国245年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率的总统之一，并列举了他的执政成就。胡珀说，这个是对川普给美国带来伟大成就所进行的表彰。川普令美国恢复制造业，进行减税，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并巩固了我们的军队。决议案还提到川普对冠状病毒疫苗分发的处理，说这些行动是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壮举之一。他说，该决议案单只是为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发声，还为2020投票支持川普的所有美国选民发声。他说，我们阿拉巴马爱川普，美国亦爱川普。川普不是无缘无故得到7500万张选票的，我 我们是代表美国7500万人在这里讲话。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活动中，一项民意测验问与会者在2024年总统初选中会投票给谁，结果大多数人选择川普。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等地周末遭到严重暴风雪袭击，迫使丹佛国际机场取消了周末2000多个航班。根据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冬季暴风雪警报，部分地区星期六夜间看到深达9英寸的降雪量，预计到星期一朝早降雪量将达到2英尺。由星期六下午到星期日夜晚，丹佛和波德陆续降了18到24英寸的湿雪，沿住佛兰特山脉山麓的一些地区预计将看到30英寸的降雪。星期六上午丹佛国际机场相当繁忙，但是星期六交持时候有750个航班被迫取消，所有周日的航班亦都被取消，整个周末共有超过2000个航班被取消。丹佛国际机场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要仔细检查航班状态。科罗拉多州州长贾吕德·波利斯此前在暴风雪来临之前已启动了国民警卫队，并建议居民留在屋企以保持安全。波利斯说，我鼓励你们星期六日出来后到星期日下午，如果你们所在的地区在这里落雪，就留在一个安全地点，直到户外条件变得安全为止。交通部亦关闭道路和高速公路，并要求居民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出行。此外，大雪和湿雪仍有可能导致停电。Xcel Energy 等公共事业公司正在向其员工发出信号，要求他们开始为可能繁忙的周末做准备。当局正在努力保持1至70等主要道路开放，但部分路况依然恶劣。据加拿大国会新闻记者协会近日证实，中共新华社不再是加拿大国会新闻记者协会会员。该协会会长拉弗斯科女士在声明中表示，上年新华社没有按照要求提交一年一度的会员审查申请，该社及其员工因此不再是该协会成员，因为想成为协会会员必须提交新的年度审查申请。此前新华社做了加拿大国会新闻记者协会长达57年的会员。1931年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中共苏区成立，1937年改名新华社，1949年中共散政后成为中共后事，随后迅速在全球扩张。非营利人权机构自由之家认为，该社与其他中共大外宣一样，目的是粉饰其国际形象，边缘化和压制反共言论，和一切不利中共当局及中共首脑形象的披露报道。过去多年来，新华社无视外界多方报道和揭露，极力掩盖和否认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残酷镇压新疆维族人的种种罪行。今年一月，欧盟呼吁中共立即释放被香港当局逮捕的53名民主派人士。该社立即发表中共欧盟使团声明，指责欧盟误导公众，坚称此事为中共内政，外界无权干涉等等。上年2月24号，美国川普政府将新华社及其中共其他几大喉舌指定为外国使团，意味着新华社等海外喉舌被美国政府视为外国使团或外交机构，不再享有新闻机构特权。其在美所有员工及资产必须在美国国务院报备。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新华社在中共控制下，在美国大肆推动中共的议程，将其列为外国使团名正言顺。实际上美国和西方国家早就要这样做。多年来新华社一直充当中共喉舌，与其他中共外宣机构一样，在西方国家言行日益嚣张。在国内外活动中， 搜集信息并向中共高层提交分类报告，与间谍情报机构所为冇乜两样。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习近平推翻邓小平，香港五十年不变视频热传。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在星期四下午闭幕，表决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草案，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中共新华社迅速公布决定的具体内容，并表示即时生效。报道称，这个决定有9条，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被认为是以确保中共所定义的所谓爱国者占多数，或其所钦点的特首人选不会被推翻，并且在未来继续审查中共不信任的人。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表示，中共推行爱国者治港，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治港，亦都就是所谓的爱党者治港。中共此举遭到舆论抨击之时，有媒体贴出30年前香港富商李嘉诚与邓小平会面的影片，针对香港人对香港主权移交的担忧，邓明确表示，香港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就是说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变的道理。邓小平的说法与习近平对现在香港的做法刚刚相反，邓小平的说法明显被打面。在去年6月底中共强推广版国安法，遭到国际社会舆论批评之际，邓小平与李嘉诚于1990年1月18日关于香港主权移交的这一段谈话都在网络上热传。同一时间，前中共总理朱镕基在2012年11月访问香港时的讲话亦都在网络上热传。朱镕基当时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港府官员有责任，北京中央政府亦都有责任，香港主权移交在我们的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为了民族罪人？不会的。然而，中共前领导人的承诺言犹在耳，习近平就下令绕开香港，连接让中共全国人大为香港立法，被认为是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践踏，是习近平对香港的背叛。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令香港倒退50年。民主派的选举发声空间被中共进一步扼杀。他表示，香港的情况退步50年，变成了70年代的压力团体，在议会中没机会投票，没有跟政府讨价还价，拿到资源，无法建立群众基础。以往还可以游行，现在连游行也都不能够。他说，现在最大的冲击是，我们的研究范围都被 DQ。日后的研究可能意义就不大。华人民主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对美国之音分析说，按照香港基本法和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原则，任何香港选举制度的变动都应该由香港人全体参与。他说，这一次中共和中共人大征询了近40位港区人大代表的意见后，就代表香港近750万人来擅自更变这个选举制度，连草案内容亦都不对香港人公布，这个是严重剥夺香港自治权，违背一国两制、基本法，亦都违反中共宪法对香港特区的授权。他表示，中共不敢在香港和民主派人士进行公平公开的真正民主的选举，就是一种输不起的心态。而且香港的选举本来有利于建制派，现在从选举制度上封杀了民主派，其实认同操控选举，亦都就是制度性的舞弊，甚至是结构性的多数暴力。马云出事另有原因，消息人士称仿效毛泽东闯祸。马云持续遭整肃似乎另有原因，有美国媒体在11日引述消息称，马云因崇拜毛泽东闯祸， 中共反垄断监管机构考虑开出破纪录的罚单，逼阿里巴巴和马云划清界线，跟随中共路线，至可获得软处理。多次独家报道阿里巴巴和马云相关新闻的《华尔街日报》于3月1日又爆料称，中共主管机关将蚂蚁集团视为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决心下重手整顿。蚂蚁集团被迫做出了改变，将严重冲击其发展前景。但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有所不同，有望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报道引述熟悉北京思维的官员说，阿里巴巴在民间和国际投资者间深受欢迎，员工多达11万人，主管机关因此不希望强力击垮阿里巴巴。在调查期间亦都要求阿里保持运作，只要阿里与创始人马云撇清关系，更紧密跟随中共路线，就可获得软处理。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反垄断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对阿里巴巴处以创纪录的罚款，金额或者超过高通公司在2015年因反竞争行为支付9.75亿美元罚款，这个是到现时为止中企史上的最高罚款。知情人士还说，主管机关认定考虑是否要求阿里出脱与线上零售事业无关的部分资产，这些整顿措施需要中共最高领导层批准。部分阿里巴巴高层说，在监管变数打击公司员工士气低落的情况下，就算天价罚款亦都能够让他们暂时松一口气。马云自2020年10月批评中共监管机构后，连接遭到整肃，至今阿里巴巴市值已经蒸发了四分一，超过2000亿美元。不过阿里在上个财政年度录得200亿元的盈利，有能力支付巨额罚款。消息人士指，阿里已经展开了游说工作，避免被迫出售资产。报道还引述监管官员和阿里巴巴员工的话称，马云出事另有原因。作为毛泽东的忠实读者，马云在自我包装时会模仿毛泽东，展示个人魅力。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做法已成为其生意带来负资产。早前金周刊刊文称仿效毛泽东，马云建立阿里霸权。在2016年3月，搜狐亦都曾报道称，1964年出生的马云小的时候经历了文革动荡，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和研读。报道说，从2001年到2003年是阿里巴巴最艰难的时期，他就推行过三种模式的管理运动，亦都曾经以延安整风运动来统一价值观、统一理想。他认为这种形式对企业管理变革最有效。报道中还提到任正非、雷军、周鸿辉、张瑞敏、钟庆后、冯仑等等中国的企业家分推崇毛泽东以无为师。不过马云出事似乎并不是因为仿效毛泽东惹祸，习近平本人亦都认为走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由于马云与中共江派关系密切，江泽民的孙江志成拥有蚂蚁和阿里巴巴的股份。一种普遍的说法是，马云因为卷入了中共最高层权斗，遭到整肃。而殖民家庄运金跳楼身亡，其青岛墓室受关注。山东省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简称青大附院，该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国著名肝脏移植专家庄运金被披露于2月26日凌晨跳楼自杀身亡。57岁的庄运金是中共著名的肝脏移植专家之一，完成肝脏移植手术超过2600例，连续四年名列中国名医百强榜肝移植手术前十位，获得包括国之名医在内的一大堆奖励、荣誉、头衔。之前他还在国际上宣传他的青岛模式。时政评论员黄河在《黄河观点》中评论分析，庄运金不仅是权威的移植专家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 他还启动了多地的移植业，庄运金在国内的器官移植生涯和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同步。他所到过的移植医院都在海外研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中被点名。清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是庄运金在2014年参与创建，当年他还专门从其长期工作的武警医院带了一个移植团队到青岛。该中心自建成后，其肝脏移植手术数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列，山东省第一。黄河分析说，在2014年中共宣称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在2015年正式停用。2014年很多中国移植医生都担心以后的器官来源成问题，而青岛附院在这个时候投资巨大新建的移植中心，请庄运金去，是不是已经知道很多器官有来源？会不会就是庄运金将自己的器官供应链关系带过去，他确保到了那里，供应链继续会给他提供器官，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黄河说，庄运金从2005年开始在北京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他在那里至少完成1570例肝移植。武警总医院隶属军方，做的器官移植特别多，他的肝脏来源、器官来源的内部保密性和规模之大，是全国都是数一数二。武警总医院是在所有活摘器官调查报告中是重点关注的对象。据追查国际的报告，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及其总后勤部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的核心机构。在2000年以来，军方医院普遍开展了超常数量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器官供体来源的获得异常的充足，并且是迅速。青岛媒体报道，自2014年清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建成以后，青岛器官来源大幅增加。在2018年1月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大会上，庄运金做了有关器官捐赠移植青岛模式的演讲。庄运金称，青岛市的器官捐赠数量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其中一个原因是青岛市有了国内一流的 OPO 中心团队，中文名命为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器官捐赠移植青岛模式更是全国独此一家，其特色就是要将每个潜在的捐赠者转运到 OPO 中心，在 OPO 中心来进行死亡判定、捐赠器官和利用。报道中没有说明每位潜在的捐赠者的来源，报道称每位潜在的捐献者转运到清大附院，达到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后，医院继续将捐器官的功能维持调整到最佳状态，同时医院寻找合适的受者，提前做好移植手术准备，最后受者找到，捐献者心死亡，马上开展器官获取与移植手术。青岛模式流程显示，清大附院的器官移植是供体器官提前到医院等待需要移植的病患，这种模式中强调的脑死亡在大陆移植界常见。国际调查发现，中共军警和医生人为制造供体脑死亡，从而得以活摘器官。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等人联合第三军医大学，还发明了专门制造脑死亡的脑干撞击机。发明器官捐献移植青岛模式的庄运金，是近几年外界知道的第三个跳楼身亡的中国移植界泰斗。目前外界不知道他跳楼的具体原因。黄河表示，庄运金为什么不选择食药死，而是选择惨烈的跳楼死，让大家看到他怎样死，这个就是一种报应，对其他人是一个警示。他说，庄运金在国内的器官移植生涯和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是同步，从2000年就开始。中共自在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 2000年开始，大批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拘捕、非法关押，同期大陆器官移植手术开始突然暴增，并持续到现在。公开资料显示，在1999年，庄云金被公派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托马斯·斯达泽移植研究院移植外科。由于国内急需肝脏移植医生，庄云金提前3个月结束留学回国。在2000年12月，庄云金回国，组建成立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科，做了该省的第一例肝移植。2001年9月，庄云金加入了沈中阳团队，参与筹建东方器官移植研究所山东肝移植中心。在2004年至2008年，庄云金参与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实施的1600例公肝切除。在2005年1月，庄云金加入了武警部队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4月聘任为副所长，加强该医院的移植力量。在那里，他做了上千例肝移植。同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官网显示，庄云金为各院普外中心学科带头人。至2017年8月10日，庄云金已完成肝脏移植1001例。在2014年，庄云金到清大附院组建成立器官移植中心。大陆媒体医学界梳理发现，庄云金曾担任山东、北京多间医院的肝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从2000年开始，庄云金所到医院的肝移植科手术数量均成为当地第一。黄河表示，庄云金多次被追查国际，列为活摘器官的责任人之一。他从事的几千例肝移植，涉及相当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杀害。
路透社13号，从一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获得讯息，自从2月中旬以来，拜登政府暗中作出多方努力推动同朝鲜的外交活动，但就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回应。相比之下，川普总统同金正恩进行过3次破天荒的会面，轰动一时。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就川普的对朝政策进行全面审查，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完成。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在公开场合对朝鲜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外界观察，在平壤坚持他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情况之下，拜登如何处理美朝关系将会引发全球关注。下个礼拜，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将会访问亚洲，和日本和韩国的外长和防长分别展开2+2对话。这个是拜登政府的高层官员首次访问亚洲。布林肯曾经表示，不排除同盟国对朝鲜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迫使朝鲜实现无核化。到目前为止，国际制裁未能够完全制止金正恩放弃核武器。但在竞选期间提到朝鲜的时候，拜登说金正恩是一个暴徒，并表示只有在金正恩同意削减核能力的前提之下，才会同他会面。而金正恩就对拜登报以各种恶言恶语，并说朝鲜会让拜登付出代价。拜登当选之后，金正恩亦都没有对拜登表示过任何祝贺。朝鲜官媒直到1月23号才在报道当中谈到拜登当选的消息。韩联社分析认为，因为川普不服选举结果，朝鲜观察了3个月才作出报道，因此很可能表示朝鲜希望川普连任。拜登就职之前，金正恩在执政党代表大会上面承诺要加强国防能力，并宣称美国是朝鲜的最大的敌人。一月份，金正恩列出了详细的军事目标清单，包括更精确的远程导弹、超大型核弹头、间谍卫星和核动力潜艇。朝鲜方面说，在加强军事力量方面永远不会满足。去年4月到9月期间，美国向中国留学生签发了808张 F1 学生签证，同前年同期超过9万张相比，下跌了 99%。 据东网报道，美国民间组织美华国际教育工作者联盟发起联署，指出中国的 F1 学生签证已经停止处理13个月，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恐怕无法到美国开学，呼吁关注中国 F1 学生签证2021-2022学年危机，要求加快审批。其中一名联署人陈航是美国一间留学服务公司的高层，他担心美国大学今年秋季恢复面对面授课的时候，中国学生不能够及时取得签证赴美，美国驻北京、上海、沈阳领事馆都暂停办理相关签证的申请，只有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恢复接受申请，但留学生最快要到8月12号才能够同领事馆的职员会面。此外，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常规签证业务全面叫停一年，苦苦等待的中国投资移民 EB5 的申请人，在美国华人律师黄少生的帮助之下，发起了针对延误投资移民签证的集体诉讼。他们向华盛顿 DC 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理政，恢复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 EB5 签证面谈及相关事务。起诉书请求法庭向联邦政府下达强制行政机构执行令，迫使政府机构履行法定责任，尽快处理已经被拖延一年之久的 EB5 案件申请。王律师说，虽然总统旅行禁令限制中国人入境美国，但不是禁止为中国人发放签证。中国人拿到签证之后飞去其他国家，譬如柬埔寨或者新加坡等待14日就可以飞到美国。对 EB5 申请者来讲，领事馆关闭，签证业务完全停止，不单止延迟了他们的绿卡申请，亦将会导致投资资金被挪用，项目被拖延解散，家庭成员无法团聚，子女超过学龄，错过学习机会，投资人的家庭人生事业陷入困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开宣称，中共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创造了人间奇迹。中共官媒亦都不遗余力地宣传脱贫取得全面胜利。但总理李克强在近日中共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就业压力仍然很大，2021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同时还有退役军人就业以及为2亿7800万农民工提供打工的机会，今年仍旧将就业放在六稳之首。他说，现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2亿多人，有些人一人打几份工，中国人能够刻苦耐劳，有就业门路就会赚多些钱等等。外界认为李克强泄露中国就业市场的状况，形同驳斥习近平的脱贫说。而大陆传媒华夏时报网12号发表追求高质量发展，急需高质量就业的评论文章，明显同李克强的论调相违。对于李克强的讲法，网民议论纷纷，有些话灵活就业讲得好听，即是打散工，没有福利，三餐不计，还有些话学历贬值了，大学生找工作也都很难，还要开放三胎，好矛盾。有人附和说，今年双硕士应届，工作非常难找，早知道就不读研究所直接工作了，现在面临的工作和本科的选择一样。亦有人说，那些成日揣摩上意、露须拍马的官员，无非就是为了个人私利前途，绝对是不会为民请命的。去年的两会，李克强曾经力推地摊经济，声称利国利民，引发争议。过几日之后，地摊经济的话题突然被降温，习近平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更加是表态取替摆地摊。李克强还在去年两会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国有8亿人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亦都在1000元左右，驳斥习近平所谓的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和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的言论，被外界解读为习理不同调，但亦都有分析认为，这样可能是有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想让民众以为这些接地气的总理真是为民着想，从而对中共治下的中国不断抱有幻想，从朱镕基到温家宝，一次次寄予希望，但是就一次次让人失望。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
都在你身边。